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2个月来一直在学习传道书，我们真的从当中学到很多我们以前忽略的东西，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享受到你赐给我们的美好，让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对传道书整体的一个总结和观望啊，也在这当中也求你亲自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在心里面再一次来整理你所教给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内容，让我们心里可以清楚的明白啊，知道如何来遵行你的旨意。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也许你会觉得传道书读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觉得蛮虚空的啊，还是读不懂的地方很多。啊，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其实传道书的结构是非常的清晰的啊。那今天叫我们重新来看传道书到底来在讲什么。首先，我们要从传道书的这个结构来看啊。我们之前有说，传道书分4个大的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它有一个序言，然后第二部分呢，它就在叙述说人很可怜。那序言的部分，大家都已经读过已经蛮清楚的了。那在人可怜的这部分，作者到底在强调什么呢？其实，在传道书的第1章到第6章，他都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围绕着8个这个虚空和捕风来讲的。我们看一下第1章哈，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的时候，他就是讲一个序言，告诉我们说这个自然，人和大自然呢，在大自然的控制的里面呢，都是虚空啊。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往哪里流，又流回原处。意思就是在不断的循环当中啊。但是人会过去，一代过来，一代又过去了。但是地却永远长存啊。所以大自然看起来比人更好，因为人无论发现什么所谓的好东西啊，觉得不错，有意义。然后就过去了。那大自然呢？每天都一样，都不断的在循环，看起来好像让人很厌倦了。但是这却好，却有一种永恒的观念在里头。哎，所以人就开始迷惑了。那这个序言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一开始就提出了前面这部分重要的这个内容。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你任何事情你都把握不住，你以为你抓住的东西，后来发现你还是不明白。”而且你不知道第二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的经验也不够。就算你经验够的话，你也不知道之后要发生什么事啊。以往的事无人纪念，将来的事后人也不注意。开篇之后呢，他就开始讲说人的智慧啊，人的一生啊，人所追求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空。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觉得虚空呢？在传道书的第1章的第13节和第14节，他说：“我用心去寻求，用智慧去探索天下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发现了这个人生是非常劳苦的。上帝给予世人的呢，是一个艰难的苦差呀，让他们这个一直在操劳。所以人生最后收获的，就是劳苦和劳苦所得的这个果效。”那这样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从第1章第14节他就说了，他说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事啊，不料全是虚空的哈。作者做了用一个很大的这个反转的方式哈，不料啊就是虚空。那到了第17节他又说，我用心去了解智慧和知识，疯狂和愚昧，才明白这也是捕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开始说，第13节说：“我用心去寻求，我用智慧去寻求，发现了捕风，发现了虚空。那我回来看一看我的智慧吧，我了解知识吧，了解什么叫做疯狂和愚昧吧。”最后说也是捕风。哎呀，好可怜的。那同样，第2章、第4章和第6章，他就反复的讲这件事情。那其中论及了非常多的内容啊，有讨论到自然，有谈到整个的宇宙观。还讨论到人的这个道德伦理，他就是要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啊，反复的来看这个人生的结果和意义，然后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人很可怜。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从哪三方面，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来讨论啊。第一，他从这个耶路撒冷君王的成就来讨论。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君王啊，他来讨论这件事情。他说，我来看一看我修建了所有的这个园子和池子啊，我又埋了很多的这个蓄水池，我又在建造这个美好的城市，然后我又在我做的所有的成就呢，都超过我之前的任何的一个耶路撒冷的人。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他说，不过就是在重复之前做过的事罢了。而且呢，智慧者呢和愚昧的人呢，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啊。那于是他就开始厌恶人生了。我虽然在这世上留下了一些很好的成就，甚至一些丰功伟绩，把我的后果，很好的后果留给后人了，但是那个人会怎么样呢？他是继续按照我的智慧往前发展呢，还是根本就败坏了我所有的事业呢？于是作者就觉得，哎呀，这个心里好绝望啊，这个连晚上都睡不着觉。那第二章他就在讲到这件事情呢，但是到结尾，第二章结尾的时候，他忽然话锋又一转，他说人最好呢还是在劳碌当中享受吧，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离开了神谁又能享受呢？所以作者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的，他就反复的讲这件事情。那到了第三章呢，他就开始论到神的审判和人的这个道德伦理了。那第二章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上都是虚空嘛，人的智慧也是虚空嘛，人寻求的一切的成果结果发现也是虚空嘛。第三章他就说，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哀哭有时，任何都有时候，那神把这个时候都安排好了，但是神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放在人的心里面，就是永恒。他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让人去追求，但是虽然是这样，人还是不能领悟上帝的作为啊。于是他话锋又一转，我认识到人活着最好是欢乐和享福。哎，难道这是享乐主义吗？当然不是啊。他讲完了时间以后，他就告诉说，你别忘了，日光之下一切都有时，你享乐有时，你辛苦有时，对不对？神的审判也有时啊。那在神审判的地方应该是充满了公义的地方，对不对？可是在公义的地方居然还有奸恶的事情啊。作者明白了一件事，原来上帝在考验他们，在考验人，在考验人什么呢？在考验人明不明白，人要在自己所做的事上要享受乐趣，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美好的这个份额。上帝没有让我们去关心我们死后的事，就好像上帝也没有让我们关心我们生前的事一样。你不会现在讨论说，请问生前的时候，我还没有生出来以前，他们是怎么决定怎么生我的？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小的时候问过，你们为什么想生我啊？我爸爸妈妈会怎么说？啊，因为爱你就生你啊。哦，我没生出来以前，你们还没看到我呢，你们爱我什么呢？不明白了啊。其实到现在呢，也不明白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标准的答案，但是还是不明白。所以第二章和第三章他反复在讲说，对比人的成就和大自然，然后还有时间，人在这个时空之下，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应该有的道德伦理是什么。人跟动物不一样，因为在第三章的第21节他说了，人的气息是往上升的，牲畜的气息是往下的，它两边的去处是不一样的。那人要往上到哪里呢？到神那里。到神那里要怎么办啊？神要考验我们，看我们明不明白这个生命的真谛和道理是什么。那第三章到这里就结束了。进到第四章又讲到什么事情？进到第四章的时候，他是在说地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了，有欺压的事，有劳碌的事。那人可以享受自己的工作的成就， 然后和这个结果。但是人之间却充满了这个争强好胜，那这个享乐呢，也就变成虚空了啊，也没有意义了。他是反复在强调这件事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君王好像比世人更好，但是君王的结果呢，啊，还是一样啊。到第五章的时候，作者讲的好像是蛮悲观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提到了。你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所有的虚空，你发现所有的没有意义，所有的不能把握的时候，那你要把目光不要放在日光之下了，你要放在日光之上了。啊，这是作者在前五章的时候讲的非常重要的啊这些内容。那简单的总结一下呢，人就是很可怜的，人不仅很可怜呢，人还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结果啊。虽然上帝在这世上安排了君王，也给我们一些享乐的，但是当你的目光一直在追求日光之下的意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意义。所以你必须把你的眼光要放到天上去。虚空啊，虚空啊，这个凡事都是虚空。世上有享乐，但是所谓的及时行乐呢，结果还是虚空和捕风。因为没有神的人是非常的可怜的。那前五章讲完了人的可怜之后呢，他就开始把目光从日光之下要往日光之上来转变了。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到第十二章，他的眼光就从往到天上，从天上再往地上来看这所有的事情。所以整个传道书的结构呢，它就分成两大部分。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做了一个序言，讲述了有神学家把它叫做时空之诗啊，然后讲到人的可怜和人的有限，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没有意义，那从第六章开始跑到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所以第六章，从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旧约的经文呢，它是在注释中间的一个分界点呢，特别是从六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这个作者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人间的这个善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只知道要寻求这个地上什么都没有，但天上呢，到天上看一下，什么是对人有益的呢？那结果发现什么呢？他发现人不知道。在传道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他就是反复的在强调一件事情，说人没有办法发现神的作为，你怎么看也都不知道。那第六章就做了一个引言了。人如果有神赐予财富、资产、荣誉，让他的心里一无所缺，如果你不能享用，甚至他的后外面的人来享用的话呢，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人生还不如那些没有到世界上的婴孩了。然后就进到第七章啊。第七章的时候，作者就强调说人没有办法查出上帝的作为了。在这世界上，上帝已经给我们智慧了。这个美好的名声胜过膏油，死亡之事胜过出生之日啊。这个智者的心在扶桑的家，这愚人的心在欢乐的家。那很明显，他作者在说这个智慧是很好的，智慧能够发现人生的结局比人生的开始更重要。而智慧呢，要从哪里来呢？智慧要如何来观察神在人当中的一个作为呢？结果找了半天以后发现没有，我不知道神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谁能把神弄弯的时候东西给弄直了呢？在好的时候你要享受，在患难的时候要省察，这样那样都是神安排的。但是神却不知道人却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安排。神安排好日子，也安排患难的日子，为了叫人测不透他未来的事情。 那这样的智慧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好像很近啊，但好像又很远，对不对？我发现了还是不明白。所以作者就在这件事情看完以后，他就想说，哎，那怎么办呢？那上帝到底给我们什么了呢？哎，原来上帝是让我们享受日光之下的这些快乐。而有智慧的人呢，他就发现了这个时机和这个顺序了。因为任何的时候都有定时嘛，一开始就讲了万物都有定时，对不对？万物都有定时。但是智慧的人呢，他会思考在什么时候有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方法，尽管常常有祸患临到人的身上，而且是人之间因为有罪的存在，人之间互相辖制的，使人受害的。不过呢，义人敬畏上帝呢，神会赐福乐给义人。如果上帝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很快乐，那这个世界很简单。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呢，被人所破坏了，被罪恶所破坏了。但是同样让敬畏神的人呢，一样享受快乐，在困难的环境下啊，在这个不公义的环境下，即使罪人百般的作恶，仍然想长寿，但是义人呢，敬畏神的人呢，他必享福乐，因为他们敬畏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作者说，所谓的及时行乐呢，就不是世俗的行乐，这不应该是世俗的行乐。所以要在这个虚空当中呢，发现里面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就是虚空本身有意义。啊，虚空本身有意义哈，这很难讲哈。作者说你要接受现在这个现实了。你这个追寻之心是好的，你想，因为上帝把这个永恒的心放在人里面的嘛。尽管人犯罪多了之后，这个永恒性还在人里面的，这是神最伟大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上帝，他把这个永恒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啊，这件东西一定也是最伟大的。那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所以你必须接受上帝所给你的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当中有享乐的，我想你很难理解说虚空有什么享乐，因为我享乐之后我就想追求了吧，但是我追求的结果又发现虚空了吧，那我就转向上帝了，但上帝背后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对不对？对，你完全不知道，那你只好接受了。因为上帝说，你既然不明白的话，你不是应该明白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弄弯的你不能弄直吗？你既然不能把它弄直，那你要想一想神为什么把它弄弯呢？直线很好啊，但曲线是不是也很有好的地方呢？你要来如何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呢？啊，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传道书就结尾就结束了，他告诉你说在日光之下有虚空，但是要敬畏上帝。那这就是传道书的整体的架构了。他第一说到人很可怜，他第二说到人不知道。等到第二，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传道书的主要内容啊。传道书的主要内容呢，其实也很容易分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讲到他说的是虚空、五风和无常。传道书是在以色列人过祝棚节的时候来进行诵读的。那个祝棚节呢，是一个最欢乐的时刻。所以呢，这表明了接受虚空呢和无常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日光之下是有享乐的。而且呢，在整卷传道书你发现呢，上帝没有讲一句话。他好像是没有讲话的。都是这位传道者，还是那个收集语录的，还有那个君王，在不断的在反思，在讲话。可是到十二章结尾的时候呢，他说这一切呢，都是从一位牧者所赐的。虽然上帝没有真的好像讲一句话，但是上帝通过人的思考之间呢，不断的在跟我们对话。 但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难以琢磨的啊，这只有好像像古风一样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古风，但我们跟神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上帝也是这样，难找啊，又难以琢磨。然后呢，你跟他问什么话，上帝都是隐藏的。最后你发现了以后，你就问上帝，上帝说，哦，好像就看着你笑一笑啊，就这样。所以在传道书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就是悲观，一个就是乐观。那悲观的是什么呢？因为世人的命运与牲畜的命运都一样，这个会死呢，那个也会死，都有一样的生命气息哈。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呢，我活着，动物也活着，然后其他的植物呢，整个的运转呢，好像都是一个活的状态啊。那可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呢，你发现动物也死掉了啊，动物好像比人先死啊。先让人看见这个死亡的来临，然后人也会死。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但是人都知道死。人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生。那这是一个看起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活着，但是我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我现在还没死呢，但是我知道死的是我们的结局。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啊，这就是作者最痛苦的地方。一切都是虚空，都去一个地方，都从尘土而来，也都归回尘土。那这个观念其实只有希伯来人才有，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亚当世界上第一个人类是用尘土所造的，而其他动物呢也是被尘土所造的啊。所以他说尘归尘，土归土啊。那其他的民族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啊，有的国家会发现，哦，人死了以后就一定要埋在地里面，有的是丢到山上去啊，有的是用火烧掉等等啊，那结局都是一样。人发现这个世界的虚空，人会死，有生就有死，但这是一个现象，这不是一个真相啊，这点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现象，但这个现象本身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吗？啊，其实不是了。所以作者在发现悲观的原因是，世界有虚空，但是你却不能逃离啊，这是悲观的。那相反呢，你看这个好像被神已经弄弯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是看它是直的话，你就很悲观嘛。我希望这个东西是直的，但怎么看它都是弯的啊，越看越难过啊。那这个时候你要转换你的思维方式。神让人留在虚空当中，在虚空当中，上帝把一些福乐隐藏在虚空的里面了。那你找到了没有呢？啊，这就变成乐观了。但是从悲观当中找乐观，这是不是自我安慰呢？啊，其实不是。这所谓的悲观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第一章第十三节啊，他就讲到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觉得悲观呢？因为他是从人的角度、人的心、人的眼光、人所能掌握的一切来看这件事情的。那这样一定是悲观的。一个人被关在房子里面，他无论观察房间的任何一个细节，他只要一发现这个房间永远不能出去的时候，而窗外一片大好风景，他一定会悲观的。不管这个房间有多大，哪怕这个房间像地球那么大，像整个太阳系那么大，他把里面所有东西全都看遍了以后，一看窗外，哇，银河系以外还有更大的星系呢，他立刻就觉得开始悲观了。所以这就是出发点的错误。那这个出发点的错误，这个那作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只能问神呢，他说我不能出去，但是我可不可以从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呢？上帝是答应他的，上帝虽然没有直接的跟他有一些所谓的对答互动啊，但是经文当中是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得到的。世人的命运都一样，这个会死，那个也会死，对不对？一切都是虚空，都去到一个地方。这作者所观察的这个虚空呢，就是在日光之下的这个眼光下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了。 但是上帝怎么跟他们互动呢？在申命记的22章、23章啊，还有4章，都讲到相同的事情。你们只应该跟随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声音，侍奉他，紧紧的依随他。啊，这是在申命记里面所强调的事情啊。但是传道书里面有类似的经文呢，比如说你看传道书的第5章的第4节啊。传道书第5章第4节啊，你向神许愿啊，许愿不可拖延呢。啊，因为他不喜欢愚人呢，你许愿就要还愿。你进入神的殿呢，要当心你的脚步，进前聆听啊，这胜过献愚昧人的祭啊。所以当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上帝其实知道你要问什么的，他就跟你讲话了。所以你在神面前，你不可以冒失开口啊，不可以心急发言的，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你要少言寡语。你说神在天上，我怎么去天上呢？你不需要去天上的，你在虚空之下，你在日光之下，你一样可以敬畏上帝，神就会跟你讲话了，神就会告诉你了，你就不要多话了，因为多话就多梦和虚空，你多话就是用自己的口把你定你自己的罪，所以你不能在祭司面前说啊，这我不小心啊，何必如此呢？何必让你不小心发言惹动神的怒气，让你的工作不顺利呢？作者就讲这件事情，所以上帝并没有不管人，他反而是跟人有很多的互动的。虽然从经文上你直接看不出来，但是他里面作者讲的很多内容啊，5章的第4节、3章的第14节，他都在讲到一件事情，你要跟随神呢，你在虚空之下，你在这个房间里面，你怎么研究的话，你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在这里就敬畏神，因为神一直在外面，神从来没有离开过。当你敬畏他，当你心里有疑问的时候，神就说：“哦，你应当怎么看？你应当怎么在这个空间里面来生活？”当你不听的时候，你得出的答案就是：“真是虚空啊，真是不丰啊。”那当你开始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个虚空的这个环境下呀，有快乐，有享乐，而且还有盼望。那人生的目的要转向享乐主义吗？在享乐的同时要注意，享乐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好，享乐主义哈。第一，享乐呢，它不能使人满足了。在第1章到第2章它讲到了寻求智慧又寻求享乐，他不是盖了很多的很美好的这个景观吗？他请了很多的这个演艺界，按照现在讲是演艺界啊，那个时候是男仆女仆啊，一些歌舞的人员来做一些盛大的宴会嘛啊，结果他发现没有意义，因为这欢乐是短暂的，为了追求欢乐而欢乐，这个欢乐没有意义。那第二呢，人对将来是无知的，尽管你知道有上帝了啊，尽管你知道有上帝。但上帝其实没有把你身后的事告诉他，上帝只把今生的事告诉你了，让你依靠上帝。依靠上帝什么呢？上帝赐给你的日光之下的财富、享乐和一些心灵的满足。哦，原来财富可以使我满足。当你追求财富的时候，你发现又不满足了。当你追求公义的时候，你发现恶人有好报，好人有恶报。当你说我有上帝可以依靠，但是你还是要面对死亡，你永远没有法逃离，而且最后那一刻来的时候，那个12章那个衰败的那个情景啊，太阳月亮都褪色了啊，整个的那个街上的行人也都稀少了，那个叫卖的声音商业也都停止了啊，等等。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享乐不是享乐主义啊，你一定要这个跳出这个观念啊，不是说我完全不要那些，我就要这个了，因为上帝给我享乐了，所以我今生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而管他明天又如何呢？这是不对的。上帝说这个也是悲观的，也是虚空的，因为你虽然知道有神， 但是你不知道怎样活才有意义。那么怎样活才有意义呢？在第一章和第六章这两个大的段落一开始的时候呢，他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享乐同时也需要上帝，因为享乐本身是有意义的。那这个人生的这个终极答案到底在哪里呢？好，第一，好，人生的意义呢，不在身外，也不在身内。人生的意义是在于上帝自己。那上帝是在你的身外，还是在你的身内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上帝如果在你的身内，你心灵就快乐。上帝如果在你身外，他赐给你的财富呢，你一样快乐。所以人生的快乐不是在你自己，我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我怎么样才知道是人生的意义，而是你需要领受上帝给你的快乐，无论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那第二，你要知道一件事，人是无法除去自己的邪恶的。在第11章，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在讲人没法去掉自己的邪恶。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你用道德吗？不能。你用知识吗？不能。你用权力吗？你发现也不能。通通都不能。而且人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这两件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讲的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当然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罪是从私欲而来的，而私欲呢，就是背叛上帝而来的。人用私欲来抵挡上帝，然后私欲既生出来，这罪就生出来了。罪一生出来呢，这死就生出来了。这两件事情，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掉的。所以你既然不能自己去掉的话呢，你就应该把这个追求身内和身外的快乐、人生意义的全部的精力，这个焦点要集中在神身上。然后第二呢，你就要明白神是乐意赐福给人的，神是乐意赐享乐给人的，尽管人是一罪人，在日光之下，在虚空当中，但是上帝还是预备了这个美好的东西给人，他就放在虚空的里边了。但是没有神就是虚空，在虚空当中你有神的话呢，就是享乐，因为神是一个乐意赐福给人的神。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还有第五章，他反复的三次的强调啊，特别是在第五章的第19节和20节，他说每一个蒙神赐予财富和资产的人啊，神都使他能够享受，并且能够获取自己的份额，在劳碌当中自得其乐，这是神的恩赐，他很少思虑自己活着的年日，因为神以喜乐充满他的心。那作者讲得很清楚了，上帝已经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一个真正拥有神的人呢，他不会想到说我死后会怎么样，我到底能活多久，他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考虑的是说上帝已经恩赐给我们了，那我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享用啊！记得这主动权都是在上帝那里的，不是在人这边的。人被动的接受吗？是，人要主动的去迎接上帝赐给我们的。人是被动的接受上帝所赐予的东西的，但是人却有一个主动的心去迎接这个被动而来的礼物。这样讲可以理解吗？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人思考的不是我还能活多久，我这个东西能用多久，没有，他想的是说神啊，你还给我什么了啊？你给我这个了啊，这个真好玩啊！那接下来你要给我什么呢？继续问，一直问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啊！神就不断的以喜乐充满他的心啊！那作者强调的是这个，虽然只有三个部分，12章的这个传道书里面只有三章、二章、三章和五章，就是中间拿出这么一句话来告诉我们说没有神就是虚空，拥有神的话呢就是享乐，但是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就是上帝跟人的这个互动的这个结果。 那第三呢，你要知道这个神的主权是不能动摇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不能去动神的主权。因为神的主权的意思并不是说神是强权，神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无限的。那人呢？人是心中有恶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死的，人是没有智慧的。那当一个这样的状态的人去碰神的主权，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这件事情是在作恶了。所以神的主权你不能碰，那神的主权你要去理解，然后你要去跟随他。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会转换到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呢就是敬畏了。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他就在讲啊，神学家把它叫做时空之诗啊，这个时空之诗。我们一开始就读到的哈，这一代又来，一代又过去，地却永远长存。啊，到第十一节呢，他说以往的事无人纪念，将来的事呢，后人也不追忆。以时空之诗开始，但是时空之诗里面已经讲到了一件事情了，其实已经提到死亡了。他说一代一来，一代又过去嘛。那以前的人，以往的人，没有人纪念嘛。以后的人呢，人家也不追忆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这是第一章所讲的部分。可是等你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同样在形容这个最后的这个死亡，这个来临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金链子都断掉了，那个街上呢，也没有人在歌唱了啊。而且呢，这个门户都关了，人就害怕往高处走啊，怕路上的惊险啊，等等啊，人要返回这个永归的这个归宿了，大家呢都会游街还哭丧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景。这两边就对应起来了，以时空之诗开始呢，就以这个死亡之诗结束了。那中间就讲了很多，神给人享乐，人发现虚空，神继续给人享乐，人又在不断的寻求当中又发现虚空，那反复进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一些思考啊，最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最后一定会来到神上帝面前的。那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很开心吗？这个尘土归回，返回原来之地啊，气息回归赐下气息的神呢？啊，因为是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归回了，一切都归零了。真的归零了吗？没有，因为你在从零开始，最后要到零结束的中间这段事情呢，上帝要审问你啊。在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人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所隐藏的所有的事，无论善恶，啊，上帝都要来审问的。那你要依靠什么呢？既然一切归零的话，说明这些物质啊是不可靠的，物质呢也是短暂的，包括你在这个物质的上面所建造的成就，物质消亡了，你的成就就消亡了。所以你是不要依靠这些，而是要依靠这个永恒的上帝了啊！所以要敬畏神。那敬畏神的宗旨在哪里呢？敬畏神的宗旨啊，我们看之前的那个我们对应的那个表格哈，在那个第一章的部分下，天下第一章和第三章哈，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那每样事物都有定时，神让世人操劳。神考验诗，这都是第一章的时空之诗和第三章的时间之诗啊。这个时间其实就指的是生命的意思了啊，因为人的时间，生命一到了，对他来说这个时间就到了，就是这样意思啊。那人不能领悟神的作为啊，人不能知道人的作为，那人活着最好是享乐，人最好做好这个世上的事情啊，自得其乐。那中间的核心就是神这样做是让人敬畏他。在第十二章结尾的时候，我们说上帝要审判人呢，人最终要来到神的面前呢， 那神的面前，上帝会问你做什么呢？你说：“上帝，你赐给我的日光之下的事情，我都是快乐的。”当你敢这样讲的时候，那说明你是真的敬畏神的人。那如果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说：“啊，我这一生的日子好短暂呢，又苦啊，又累啊。”上帝说：“那我赐给你的福乐呢？”你说：“上帝，你赐给我福乐，我也没机会享。我没有浪费你的资源，我没机会享。”上帝说：“哎呀，也浪费我的资源了，因为你已经给你了，因为。”享乐不是只有你享乐，当你享乐，当你分享的时候，当你领受上帝给你的成果的时候，是第一份的快乐。那第二份呢？你领受了以后跟人家分享，是第二份的快乐。所以上帝所赐给人的享乐是有这个怎么讲，这个感染效力的。这个世界的人每个人都不快乐的话，那谁会快乐起来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认识上帝，他都是很快乐的，这世界不是充满了快乐吗？哪里会有虚空？所以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可能最开始，我这边是我自己的猜测啊，很可能一开始问我说，就会问我说，假如说有一天我到上帝面前，上帝说，哎，郑牧师，好，你是我的仆人，你在这世上的日子快乐吗？我说快乐的日子比较少，但是我一想到你就快乐。上帝说，哎呀，你这个愚蠢的仆人，我赐给你那么多快乐，你不知道享受。你不知道享受神给你的快乐，就意味着你没有把这个快乐分享出去。你懂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只有神才知道。所以上帝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你拿了以后呢，你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欣赏它？如果你考虑你自己的感受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完全欣赏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了。上帝赐给我们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美好的。我们当然会说，上帝赐福给我，上帝也磨练我，让我成长，很好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的时候，在顺境当中我们都是快乐的。逆境的时候呢，那段时间如果逆境不过去的话，我们快乐不起来的。所以我们的功课只学了一半，上帝的快乐也只拿了一半，这是很可惜的东西。所以人不能依靠短暂的物质，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在看眼前这个短暂的东西，他就快乐不起来了，他就不明白了。那个时候他就忘了需要敬畏神了，因为不知道嘛，那谁晓得？不知道。所以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严格的说，上帝是公正的上帝，上帝的眼中没有人所谓的，他有的我也要有，很可能上帝说给他的快乐，给你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们领受这个快乐呢，就都是一样的。但是人常常不会这样想，人觉得，他比我更快乐，甚至呢，我可能比那个人更好一点，但是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不是自我这个欺骗的这种心态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传道者讲的比这个更严重。传道说，什么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你比动物还不如呢？人比动物更好吗？这个世人的命运跟动物的命运都是一样的，这个会死，那个也会死。那智慧人和愚昧人的运命，那个遭遇和命运也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是人和动物都平等。什么叫做比上有余，比下有余，比上不足啊？这个观念又错了吗？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传道者的这个思维方式来想。他说，谁晓得人的气息是往上升，动物的气息是往下降的呢？虽然传道者用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比喻哈，残酷的一个对比。你不要比人了，你跟动物那么都比不起，你跟动物都一样的哈。不过他又告诉我们说，人的气息是往上升的啊，动物的气息是往下降的，去处不一样啊。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人要接受上帝的这个审判，无论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那动物呢？动物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因为动物没有人的，没有神的形象啊。所以既然上帝把一切都赐给我们了，所以呢，就必须接受和享受神所赐予的一切。换句话说，上帝把 良善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享受良善所带来的快乐。你说良善，人善被人欺吗？对，人善被人欺也是快乐。啊，这就是有日光之上眼光的人，他在一个这个善恶共存的世界里面呢，他选择吃喝享乐神所赐给他的福分，而不会在意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上帝要怎么审判我。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真的做错事了。所以有日光之上眼光的人呢，他就是享受今生，他盼望永生，他不担心在日上的日子到底能活多久啊，到底是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快乐，没有，上帝把快乐源源不断的就会赐给这样的人了。刚才已经经文中已经读到了，这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话不是说我敬畏你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敬畏神的话说，上帝你真伟大啊，你给我什么让我做什么我就接着做，越做越快乐，越做越快乐，上帝不断的把这个喜乐浇灌在他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一生是充满快乐的，他也不会想身后的事。身后的事什么事？第一，我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上帝自然会有拣选他敬畏他的人，让他们在这个世上继续快乐，就好像上帝让我在世上快乐一样，我快乐他们也快乐。然后审判上帝审判我什么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就不知道什么叫上帝的审判，他刚刚生下来他不知道，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就要什么，他很开心啊。然后他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跟你叫，跟你哭跟你闹，然后你就给他，他好像没有什么那个诡诈的身上那个东西在身上，刚生下来的婴儿啊，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他也不会考虑说我现在哭一声妈妈会不会给我啊？我这个哭声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呢？是不是哭得太大声了，来的不是牛奶啊，而是冰水啊？他不会想这个问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考虑一下，到底什么是日光之上的眼光啊？什么是日光之下的虚空啊？所以传道书以敬畏神开始，以敬畏神结束。你说没有啊，是以虚空开始以虚空结束，不对。虚空捕风，这是人的眼光所看见的。从神的眼光来看，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世界，它不是虚空的，它是有实质的，它是有内涵的，它是有快乐的。所以呢，要从神敬畏神的开始，要以敬畏神来结束。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呢，就不是虚空，而是上帝所赐给人的享乐。好，讲到这里呢，传道书就结束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要学习来如何敬畏你，因为敬畏你是一切的开端，不仅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人生喜乐的开端。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善恶共存的世界当中啊，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快乐，让我们能够轻看这个世界啊，这个物质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缠累，让我们真的可以放下这一切啊，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手中所做的真的是有意义的事，让我们心里所讲的，心里所想，口中所讲的，都是蒙你悦纳的事情。将来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要得到更大的享乐，更美的称赞和永远的快乐。继续赐福我们啊，今后的日子，每一天都在虚空当中发现你的快乐。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